普签署行政命令，确保美国人优先获得疫苗。英国正式展开大规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第一位突破音障的传奇试飞员去世，享年97岁。
12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12月8号签署行政命令，等到疫苗获得批准之后，将确保美国优先获得疫苗，之后再给予其他的国家。拜登星期二宣布了他的公共卫生与医疗团队人选，并表示如果获得国会的配合，他可以在上任之后的100天让大部分的学校重新开放。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白宫在12月8号的下午2点钟，在这个行政大楼，白宫行政大楼的南院礼堂当中，召开了取速行动疫苗峰会。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峰会上特别发表了致辞。那么在致辞当中呢，他表示说，现在呢，这个美国白宫已经跟包括像是 Walgreens 还有 CVS 等等的美国大药局连锁药局合作，那么呢，也跟物流公司包括 UPS 联邦快递 FedEx 等等谈了合作，只要呢，这个疫苗一被批准之后，就能够借由这些这个公司的体系呢，马上配送到像养老中心这样子需要疫苗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更说呢，再生元公司这个鸡尾酒的抗体疗法呢是非常的有效。那未来美国民众只要是医生诊断许可说需要这个药的话呢，都可以免费获得。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另外也称赞了现在美国的辉瑞药厂还有这个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说呢他们的有效率达到将近95%，他也敦促呢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要尽快的批准这两家公司的疫苗。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则说，这些疫苗呢，还有美国人优先来取得。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这个疫苗的峰会上是怎么说的。
That's very important. We work with the world. We're working with the world. We have great companies and we're working with the world. In just a few minutes, I'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oritizes the getting out of the vaccine to American citizens before sending it to other nations. Now, if necessary, I told you we'll invoke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but we don't think it will be necessary.
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之后呢，白宫也发出了针对这个行政命令的声明。声明当中说呢，根据这份命令，我责令卫生部长优先提供新冠疫苗给美国人。基于这份命令，特朗普总统将美国人的健康与安全，同时也是我们经济生命力所在以及国家安全置于优先的地位。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疫苗峰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被问到说这个疫苗到时候配送的工作将会是下一届政府的一个主要的任务，那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峰会上没有包括这个拜登团队的人来？那么特朗普总统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则表示说呢，是他胜选了。那么拜登呢，在星期二同一个时间公布的自己的这个公共卫生还有医疗团队的人选。那拜登在致辞当中表示呢，他的公共卫生团队将跟他的经济团队合作，因为疫情跟经济息息相关。同时表示呢，医疗团队也要跟外交还有国安的团队合作，因为只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疫情都受到控制，美国的疫情才能够受到控制，病毒才不会传回美国来。此外呢，接下来拜登就宣布说，美国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加入他的医疗团队。那他这个拜登呢，接下来也宣布了，在福奇医生讨论完之后呢，他定出了三大目标以及一项新倡议的百日抗疫计划。我们看一下拜登今天是怎么说的。
Today I'm announcing.That in consultation with Dr. Tony Fauci, we developed the first three objectives of the new initiative that I'm asking this team to complete once I'm sworn in our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My first 100 days won't end the COVID-19 virus. I can't promise that, but I'm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in 100 days we can change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and change life in America for the better. First,My first 100 days is going to require, I'm going to ask for a masking plan. We need your help. Wear a mask for just 100 days. It's the easiest thing you can do to reduce COVID cases,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 Secondly, this team will help get at the last 100 million COVID-19 vaccine, at least 100 million COVID vaccine shots into the arm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first 100 days. This will be one of the hardest, the most costly operational challenges in our nation's history. We're going to need Congress to fully fund vaccine distribution to all corners of the country, to everyone.
那拜登的这个百日的计划呢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让大部分的学校在明年能够重新开放校园。他说呢，只要美国国会提供了足够的经费来学校的一个保护学生、老师跟员工，而各州以及各个城市呢能够进行严格的防疫措施，那么在他上任一百天之内呢，就可以让美国大部分的学校重新开放校园。而拜登同时宣布成立了新冠病毒平等工作小组，要确保在新冠病毒的治疗、疫苗照顾等方面，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获得公平的对待。那拜登呢也特别的提到了美国的医疗供应链。我们知道拜登之前曾经说过，美国的医疗供应链太过于仰赖中国，而他说呢，这必须被改变。好了，
感谢姚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12月8号，英国向该国的公民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成为第一个准备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数以千计的疗养院居民、护理人员以及英国国家卫生局工作人员被安排为首批疫苗施打对象。英国于周日收到了辉瑞和 BioNTech 联合研发制造的疫苗，共80万剂。这是英国从辉瑞公司所订购的共4000万剂疫苗中交货的第一批。 上周，英国政府批准了辉瑞疫苗的接种计划。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效用超过90%。另外，韩国政府8日宣布，已经为该国民众预购了共6400万剂辉瑞、阿斯利康、强生和莫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表示，24万9000剂疫苗将于本月送抵加拿大，明年早些时候还会再送达300万剂。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所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辉瑞新冠疫苗在第一针注射的10天内即可以提供较强的免疫保护，这一结果要好于此前辉瑞与 BioNTech 所宣布的有效率。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契医生认为，人们在节日期间的活动是疫情加剧的主要原因。而面对新冠病毒的持续蔓延，纽约州长库莫和加州州长纽森都提出了新的措施。
新冠病毒持续在美国蔓延，目前全美病例总数已经超过1500万，死亡总人数也已接近29万。进入12月份以来，全国日均新增病例数在20万左右。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医生在12月7日线上出席米尔肯未来健康峰会时说，人们在节日期间的活动是疫情加剧的主要原因。
Because we have likely a surge related to the travel and the socializing, the family gatherings, the dinners that occurred over Thanksgiving, the brunt of which we'll see in probably about another week and a week and a half, which will bring us right at the cusp of the Christmas and Hanukkah season, where there'll be yet again more traveling and more people gathering together in social events, indoors usually.
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州政府将下令采取更多措施。Five
days if the hospitalization rate doesn't stabilize in New York City, we're going to close indoor dining. We're now at 25%.
尽管感染人数居高不下，纽约市的850间幼儿园和小学周一重新开放。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讲话中表达了信心。This
morning I watched kids, little kids, with a mask on, getting hand sanitizer for their hands, knowing that they had to follow rules, getting a temperature check. Look, if our children can do all these things, we all can do it right too.
2周多以前，纽约全市的学校因为新冠感染数字上升而紧急关闭，白思豪也因此遭到批评。有意见认为，在酒吧和餐馆仍然保持运营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扰乱了学生和家长的日常生活。在美国西海岸， 加州州长纽森所发布的新的居家令与周一正式生效。 新居家令将至少维持三周时间，要求在重症监护病床不足 15% 的地区禁止一切私人聚会，关闭除必要基础设施和零售业之外的所有商业，并且要求所有人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这一命令影响到南加州2300万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北加州的五个郡在尚未达到禁令执行标准前也自愿进行执行，部分当地商家对此表示了反对。
It's unfortunate, and I think as businesses, especially in San Francisco, considering the prices that we pay to be here, and now we're not given a chance to even keep businesses open.
纽森在会议讲话中表示了他对于商店业主经营不易的理解，同时也强调分发疫苗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Hope is on the horizon with the vaccination. We continue to accelerate.Our planning and preparedness for a safe and equitable vaccine distribution. Emphasis safe and equitable vaccine distribution.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政府周一宣布新的对台军售决定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二指出，台湾每天都面临着来自中国威权势力的军事威胁。特朗普政府周一通知国会，美国准备向台湾提供新型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等11套军售计划，共价值约2.8亿美元。这是特朗普任内第11次对台军售，也是今年的第6次。这6次军售的总价值约50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对美方新的军售计划予以谴责，并敦促美国停止对台军售。此前，北京曾对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并强化了台海附近的各类军事活动和军事压力。从新的双边经济对话到高层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台关系持续升级，这同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中关系已经恶化到几十年来的最糟糕的时期。以下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大力支持这个自治的民主体制。那次访问数月后，美国和台湾开启了新一轮的经济对话。台湾是美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
The dialogue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 We'll help increas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safe and secure supply chains to the clean and 5G security to health security.
1979年，美国把外交承认从台湾转移到中国，以对抗当时的苏联。中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华盛顿说，长期以来，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明显不同。美国对台湾的主权归属没有采取任何立场。这一立场并没有阻止中国就美台关系向华盛顿施压。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些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专家表示，特朗普政府似乎不像之前几届的美国政府那么担心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会损害美中关系，甚至还帮助加强对台湾的防御。过去两年间批准了对台湾的160亿美元的军售。
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sure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to ensure that Taiwan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is robust and strong, and that U.S. forward deployed forces are equally robust and strong to deter China from any military action.
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专家说，未来双方发展伙伴关系有更多的潜力，也将增强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稳定。
We really recommended.Doubling down our strategic discuss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especially on technology issues, digital trade, 5G, and supply chains. That's critical.
1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可能预示着更多的发展，因为官员们同意就 5G 网络、可再生能源和全球健康等前沿科技方面进行合作。美国之音张荣香，美国国务院报道。
特朗普政府再次批准对台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强调南中国海日渐军事化，以及台湾不断受到军事威胁。来看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二表示，南中国海日渐军事化。他说，威权势力不断尝试违反现存的以法规为基础的秩序。 蔡英文发表讲话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此举势必会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指责。在台北举行的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会议上，蔡英文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军事威胁。
Only through engagement and by working together can we tackle the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hat beset our region and the world.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称其政府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和安全。
我们要保护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全，一定要自己尽力努力。当然我们也会结合友好的国家一起，也会买必须要的武器。
美国国务院七日表示批准一笔价值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主要是先进的军事通讯设备。这是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几个月以来再一次采取行动，帮助台湾加强军备和防卫。另一方面，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七日到访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随后又来到菲律宾马尼拉。他参与了东盟国家国防部长的视频会议，意在推动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南中国海和印度太平洋地区政策。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总统当选人拜登将提名退役四星陆军上将罗伊德·奥斯丁出任下一届国防部长。如果该提名获得参议院的核准，奥斯丁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国防部长。来看报道。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拜登已经决定提名退役陆军上将罗伊德·奥斯丁出任国防部长。拜登星期一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对采访媒体表示，他将在本周五或者更早宣布下一届国防部长人选。奥斯汀将军曾经在奥巴马总统主政期间领导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在2012年被任命为美军历史上首位非裔陆军副参谋长。一年后，奥斯汀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负责指挥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度有消息说，拜登有可能会提名前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次长米歇尔·弗劳诺担任国防部长。如果奥斯汀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国防部长。拜登在竞选期间和胜选后都曾经表示，他的内阁将更加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多元，更具有代表性。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necessarily gets its winning political coalition from such a diverse group. It has to. So politicians that win that way then have to respond to that politically. That's even more important, perhaps, with Biden leading this diverse party in a diverse country when he himself is a 77-year-old white male, very much of the establishment.
奥斯汀在2016年退役之后担任国防承包商雷神技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的提名可能会因此遭到自由派团体的批评。美国法律限制退役未满七年的军人担任国防部长，但是国会有权通过表决使个别情况免除这个限制。四年前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国防部长退役上将马蒂斯获得过这项豁免。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今年的节日季也不同以往，很多民众改变了旅行计划，但是节日里的出行和聚会等活动仍然可能带来另一波疫情高峰。美国的医疗机构对此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民众又能做些什么来控制疫情的蔓延？今天我们请到维吉尼亚州急诊医生金春飞医生来进行解读，欢迎金医生。
好，大家好。
金医生，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节日季有可能会继续蔓延的新冠疫情，那么美国的诊所和医疗机构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呢？
这里的话我觉得分三个层面来讲哈。第一个呢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 FDA 周四的开会啊，如果能够批准这个疫苗的使用呢，我想周五大家都会很开心。那 CDC 层面呢， 目前呢，他也出了很多的指南，都是呼吁大家减少聚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做一个防护。最近呢，出了一个指南呢，我在我的逻辑医学公众号上做了一个概要，就是叫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除非戴口罩。也就是说自己呢在家里不需要戴口罩，但是去人家家里呢都必须要戴口罩。那在医院的层面呢，美国有一点好的是我们节假日是不休息的，就人员的配备呢都是很齐全的。就比如说我自己所在的这个 urgent care 的我们的那个医护人员呢和平时都是一样多的。如果大家在节假日期间如果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不要觉得医院里面可能人员不够还是应该及时就医。
是，那另外我知道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民众在节日季都是减少了旅行的安排，那您刚才也说您已经对这个在家里进行聚会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如果对一些比如说必须要出行的民众，对于他们安全的度过这个节日季，您有哪些建议呢？
首先呢是一个就是认识上的提高，因为还是有好多人觉得这个新冠啊它就是一个重感冒，其实是不是的。我在门诊呢几乎每天都要看5到10个新冠的病人，他们也跟我讲述了很多这种悲痛的经历，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其实另外呢就是防护上大家可能都要做好口罩啊手套啊社交距离啊洗手啊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做的现在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都完成了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但是呢可能还有些人还没有打的，这些人的话我还是建议在节假日前把流感的疫苗先打起来，因为最新的数据表明呢这个流感的疫苗对新冠也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等到新冠疫苗来的时候再把新冠的疫苗打上。
嗯，好，那您刚才说到您在门诊这个接待病人的情况，现在您的诊所有没有遇到比如说医护人员这个数量比较少，或者说难以应对这个病人数量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的诊所呢最近的确是过来做检测的人突然的增加了，因为可能跟节假日有关系了，因为凡是有这个新冠暴露的亲密接触的很多人都会过来做检测，在检测的人这个病人这个数量呢是明显的增多了，但是我们的这个 urgent care 啊应对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也通过一些简化流程啊一些就是适当的措施就可以提高了一些效率。
好，那么在这个疫苗方面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多家制药厂的新冠疫苗都是频传捷报，尤其是辉瑞，像您刚才也说了，可能是马上可以获得批准投入紧急使用。但是毕竟我们知道第一批的这个疫苗数量是有限的。那么作为民众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的来看待疫苗给疫情带来的转机？
这里的话，我想前段时间啊，很多人还提出质疑，就是哎呀，这个英国批准了，这个美国的 FDA 效率怎么这么低啊？这里其实我还是想给这个 FDA 说句话的，毕竟 FDA 它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这个监审机构了，然后它会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在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大家如果是对 mRNA 的这个首次的这种使用表示担心的话，比如说它的一个长远来说它会不会对基因有影响啊，这些的话我觉得目前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就是长远来说我们都是不确定的，但是短期来说如果不打上疫苗的话呢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这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最后呢我想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呢，跟疫苗的本身是有关系，现在呢能达到95%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和接种的人群到底有多大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接种的人越多呢就可以最快的控制疫情。最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啊他比如说担心这个有新冠疫情之后呢是不是回不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了，我这里是非常同意的，因为呢这个疫情相当于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健康科普课，能够大家的健康意识呢都会进一步的提高了，如果我们能够走过这个疫情的话我们必定可以走到更好的生活。
好的，非常感谢金冲飞医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真空先锋试飞员查克·耶格尔于12月7日去世，享年97岁。70多年前，他是第一个打破音障的人，他将航空带到了太空的大门。来看报道。
耶格尔去世的消息由他的妻子维多利亚在其推特账户上公布。耶格尔最初看起来不太可能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飞行员之一。他于1941年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只是从事飞机发动机维护的工作，而不是驾驶飞机。他第一次乘飞机时出现呕吐。耶格尔因未曾上过大学而未能入选新兴的美国太空计划，但不能成为一名宇航员并未能让他心碎。他认为宇航员更像乘客，只是按照地面的指示打开正确的开关。作家汤姆·沃尔夫对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哈姆林这个行为粗犷的人有深刻印象。他在1979年出版的《真空先锋》一书中将耶格尔作为突出人物描写，而该小说讲述一群在空军基地从事高速飞行器研究的试飞员和太空计划的早期故事。耶格尔共击落过12架德国战机，其中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驾驶 P-51 野马战斗机一次击落5架敌机。战后他成为试飞员，并作为秘密 XS-1 项目的一部分被分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穆罗克空军基地。该项目的目标是达到音速1马赫。当时24岁的耶格尔上尉每周测试十几架飞机。1947年10月14日，他驾驶鲜艳的橙色 Bell X1 试验机时首次突破音障，而在那几天前他因为一次骑马意外地摔断了两根肋骨，但没有告诉上司，因为担心试飞被取消。由于疼痛，他必须在起飞时用一根巨短的扫帚柄来关闭飞机的驾驶舱。在试飞员生涯结束后，耶格尔在越南战争期间指挥战斗机中队执行了127次战斗任务。在1960年代初期，他负责对空军人员进行宇航员式培训，但该计划在美国政府决定不对太空进行军事化时终止。尽管如此，由耶格尔训练的26人还是以 NASA 宇航员的身份进入了太空轨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空军的系统工程师为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导航技术卫星三建立了高细节的乐高模型。第一中尉雅各布·卢茨在妻子的协助下建造了该结构，并在会议上演示了这颗卫星。
雅各布·卢茨上尉是空军研究实验室导航技术卫星 NTS-3 计划的系统工程师，他从小就梦想着参与空间计划。在科特兰空军基地任职期间，卢茨上尉构建了 NTS-3 卫星的细节详实的乐高模型。他的妻子达娜被邀请担任该项目建设的助手，协助建立了乐高模型。
It out of something modular like Lego bricks would be a really fun way to just sort of not only spark people's interest because they see a Lego model at an Air Force symposium, but also a way to really connect it to the way that we build satellites at AFRL.
建立乐高模型的想法是为了在会议上能演示 NTS-3 卫星而发展出来的。 NTS-3 计划的项目经理阿伦·比尔·斯格林说
I'll add the other thing about it is it's just nice to see these satellites that otherwise are going to be up in space where nobody is directly seeing them. It's not like an airplane where you can go and be inspired by the air show. You know, once that satellite is up in orbit,That's probably the last time that anybody is physically going to see it.
据空军研究实验室称 ，NTS-3 卫星是40多年来第一颗实验性导航卫星。这种导航技术卫星计划于2022年发射，预计将显著改变美国太空部队 GPS 的定位、导航和计时技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队在联合基地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活动，叫做给孩子们的玩具。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一起来看一看。